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今天要开一个全新的系列，要以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进行这一集啦，因为我们往常都是有一个主题啊，这主题通常是我们相关的东西，我们以前发生的事情，但今天我们想要比较碰触时事话题这一个点，可是呢我们没有要谈论任何的新闻，没有要谈论现在所谓最发烧的话题，纯粹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太爱上网看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主观意识有一点太强，结果导致很容易有一些心得。
对，如果以后还有这个系列的话，我们就比较偏向是时事心得分享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把我们要讲的东西把它归纳整理好，因为我们不想要有一个批判啊，我们不想要带出我们任何的其他的立场，我们只是针对于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现象也好，或是某一则很白痴的事情，很好笑的事情，或是永远辩论不完的事情，来发表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或许会有大量的自我意识或者是主观的判断。如果你听到中间你已经觉得负能量很多，或者是你跟我们的价值观不符合，你听不下去，那你就自己离开好不好，拜托，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这集会不会负能量偏多或是偏严肃。我尽量搞笑，但是我本人也没有那么好笑，所以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一集会不会很轻松。我尽量啦，还是我把背景音乐放大声一点，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比较轻松有帮助吗？
因为如果我们是你的同温层的话，那很开心，那如果你发现我们不是你的同温层的话，不要犹豫，就直接把它关掉吧，因为我们不想制造任何人的情绪上的不舒服。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集数，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东西以后造成我们自己的情绪上不舒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出口我们才录这个音的，所以我们不想要再带给其他人情绪上不舒服。如果你跟我们价值观差很远，你真的可以不要听，你真的不要从我们这边吸收到任何的负能量。然后如果呢你是觉得听完很有意思，想要跟我们讨论，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欢迎好不好，但是就是友善的讨论，你可以继续保持你的想法，你可以维持你要做的事情，我们也保留我们的，这才叫互相尊重。
没错没错，
对，就是前面预防针要打这么多呢，其实也是因为在你加入之前，在我跟前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收到他的朋友来反映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评论一下时事的，可是当下我们两个人都太害怕了就觉得不要好了啦，碰这一块好像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
这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的概念耶。
对，可是现在为什么会想要再聊呢？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想不到主题了啦
偶尔想不太到主题，没有啦，不是啦，就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每天接受的资讯量才有点太多太大。其实聊这些东西啊，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找到自己的同温层，因为在这个时代，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是不太容易找到自己的同温层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云端的同温层给你，那我们乐见其成。
对。在这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只会各聊一件事情，聊说我们这个礼拜看到的某一件事，然后可能出现在 PET、D 卡或是 Threads 或是 IG 各种我们在使用的影音平台，然后我们只会针对这件事情来做讨论，不会有结论，没有要说服你什么。
那我就先来开这个头好了，这其实不是这一周的东西，是上周吧，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不过它的内容就是在讲有一家补习班把他们两个学生，好像是一对兄妹档的时间表放在社群平台上面，我自己的感觉比较像炫耀，就在说他们的时间表有多么的紧凑，然后他们可以花了多少时间在什么事情上面。这个新闻被放出来之后，大家第一个聚焦的就是他们一天只睡六个半小时。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他们是多大的小朋友？
如果我没记错是小学生，
小学生，然后补习班把这两个小学生一天的课表有点类似，比方说把六点起床，然后几点到几分的时候什么吃饭，然后去学校，然后上什么课，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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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到晚上几点几分就寝，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非常详细的时间表，就是那种精确到分的那种程度的那种时间表。
然后他把它放出来是为了要展现给大家看说这两个小孩子勤能补拙，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补习班在有点像 show muscle， 就是补习班希望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补习班安排好这些东西是为了要教育人上人，或者是可以教出非常多才多艺并且又能够出类拔萃的人才。我自己是觉得他们是用这个出发点来放出这个消息的，
所以就比较偏向是广告文宣，就是吸引更多的爸妈说，嘿，我们这边管理的非常严谨哦，你看你的小孩子就是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欢迎加入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应该是这样，不太像是真的在炫耀，真的比较像是要展现自己的能力，专业能力吧。不过这个东西一放上去之后就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肯定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六个半小时的睡眠嘛，就因为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六个半小时的睡眠不太够啊，
过少了吧。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八到十个小时是基本盘，
而且是你身体自动就会睡那么久，不是说你强迫自己睡那么久，是我们常常九点钟就躺下去睡，真的要早上六七点才会起来，是一觉到天亮的那种，你当中是几乎不会起来的，就算要上厕所 也会发生尿床，而不是醒来然后下床去上厕所。
是是是，
对，然后六个半小时的睡眠以一个正要发育或甚至已经开始发育的孩子来说，我自己是觉得有点不太够啊，起码应该八个小时会比较好一点吧。
哦，除了这个点还有别的吗？
比如说他们当中是每一个时间点精确到分秒，说实话我的感觉是又不是在当兵，而且就算是当兵那个感觉已经像是特战单位会有的那种训练课表，他只是个小学生，而且他是需要上课跟才艺学习，这种弹钢琴练琴啊这种的，那这当然都是对他的人生比如说嗜好探索啊兴趣发掘啊只是很好的一件事，可是他当他巨细靡遗到非常硬的规定到时间是要就比如说20分钟啊30分钟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怎么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你知道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有规定这件事，我就会觉得他吃饭可能就比较慢，有人吃饭就比较快，像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比较吃饭快的那一种，那当你看到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欸，我不管了，米歇尔，你就是给我吃15分钟15分钟你就给我吃完，没吃完你就丢掉，我不管你还饿不饿，那压力也太大了吧。
OK， 我觉得一点一点来聊。首先关于睡觉这个应该先遭受到广大网友不管是妈妈还是成年人的抨击吧。我相信小朋友睡觉只有六个半小时这件事情不太会有人认同吧，该不会有。
我觉得大部分的风向都是倾向不认同，大家讲的理由都差不多，就只会说啊跟健康有关啊成长啊什么之类的。不过当中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研究到现在，如果你的睡眠不足你的发育不会好，那发育不会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长不高嘛。
对啊，
那社会如果目前的普世价值都普遍提倡高才是好，女生我可能不敢完全确定，但男生大部分都会认为高才是好，这个高也不是说真的要多高，但大家心里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如果你要牺牲睡眠时间来换取这些东西而让你的孩子长不高，那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就是他的脑袋有多么的充实让他真的是人上人，但他牺牲的是一个人家一眼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比人家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身高就是一个直接看到的条件嘛。
这个就会有点尴尬了吧。我们今天来就是试想150公分的贾伯斯跟180公分的乞丐，你选哪一个？哇，这个有一点难。
这真的是蛮难选择的。应该这样说啊，我自己身边有一些朋友身高上是比较处于劣势的那一方，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个朋友跟我说过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愿意拿其他东西去换可能5公分的身高都没关系。
我觉得身高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拿来讨论，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当然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一定可以说，哎呀你书再念就有了，就是你说真的你少念两个小时的书你真的会这样子比人家少20分嘛，那倒也未必嘛。可是你少睡人家两个小时你可能之后的影响是真的你会比人家矮两公分以上，欸，就是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我觉得在身高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论，因为都是 长大了之后才会感叹说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比方说健康一点，就不止于身高啊，其实很多方面都是啊。有很多人可能小时候就是随便都乱吃，然后把自己弄得胖胖的，然后长大以后才发现胖胖的没有优势，很容易被人家异样眼光，以后才开始瘦身，怨恨自己为什么以前要那么爱吃，是一样的概念啊。说回这个点，就会觉得六个小时的睡眠，他们的家长或任何一个家长如果要认同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怜，为小孩子感到可怜，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会在健康方面会堪忧。
对啊，而且即使他们因为小时候恢复力好，不会影响到太多健康的层面下，如果身高输了人家一些，然后当他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被其他人用这个当作条件，不一定是感情上的拒绝哦，哪怕只是对他产生偏见或者一些甚至可以说歧视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哇，我无法想象他回家要怎么去跟父母去争这件事情，
完全争不赢啊。
除了怪罪父母，我还真的想不到他有什么其他的立场可以让他自己好过一些。
而且其实这一点到后面会没完没了，虽然我刚举了一个体重的例子，可是毕竟体重你是可以长大之后你还是可以瘦下来的，身高不行，身高你错过那一段黄金时期之后你就不会再长高啦，谁30岁还是长高，可是你30岁还是可以减肥啊。对于父母来讲，他们一定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就会有一个很深的代沟，因为父母就一定会觉得说，就是看看你现在的成就，或许真的因为那样子的课程表，让这个小孩子一度就是好第一志愿第一志愿，然后进到很好的公司，然后年薪超高，那可能父母就会觉得说，你看，就是这都是我的功劳欸，你不能只看到你没得到的，你要看到你得到了多少啊，就永远吵不完。
对，没错，而且身为一个身高不算矮的人，我必须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有什么优越感，可是我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今天比这些人都矮的时候，我那个自卑感之重，你知道吗？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我是那样的人，我的自卑感会有多重。
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在女生的市场里面，哎，有多少人在找男生当男朋友的时候开出来的条件都是要175以上的，有多少都是开175，你不要管那个女生身高多少，就大家都会开这个
数，很多很多，
就是我先没有要谈论说哎，这个配起来好看吗，假设你只有150，你为什么要一个180的男生，就是我没有要看那个站起来好不好看，有非常多的女生就是先开这个条件的。那你在择偶的市场里面，你如果是不满175的男性，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怎么讲啊，受限嘛。
对啊，你现在在论坛上面应该很常看到不满175的男生叫做半残，不满170的叫全残，这个已经是一种歧视了。虽然他们都是自嘲，可是看完之后你还是不免有一点觉得悲哀。然后又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是没有任何资格也不敢去开口讲说有什么关系吗？
然后刚刚第二个点呢，你谈到说比较偏军事化管理这件事，就是精确到分跟秒。我个人首先是先怀疑这每天能实行的成功率有多少啦，因为我们不要讲别的嘛，我们光小学就是每一节课也跟你讲40分钟啊，啊哪一节课不是打钟之后老师跟你说再借我5分钟，就是你不要讲小孩嘛，连大人都做不到好不好，你有种老师就不要跟我说再借5分钟啊，没有一个老师办得到好不好，真的是这样不是吗？那你这么精确，除了制造大家的焦虑以外，还有好啦，还有你可以秀嘛，秀出你好像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你不是嘛，其实现实生活中就做不到嘛，我觉得有意义吗？就是写那么精确要干嘛？
我自己的感觉有点像觉得这两个小朋友很可怜啊，我觉得在那个年纪是一个可以花时间在很多不同事情上面的时候，然后应该要给予他比较充分的空间跟探索的机会，但你把时间全部都规划的好好的，说实话就有点抹煞了这个可能性。你就像你讲的，你仔细想一想，在我们国中啊高中啊甚至到大学甚至到现在工作，大部分的规范都是有一个时间表给你固定的，然后你必须依着那个固定的时间表，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社会里依着这个规则在运转的。即便是如此，大家都会在这一些时间表已经被定义的过程当中，就像你常常在论坛上会看到说，很多人去公司一定会在公司上大号，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偷到一点时间，就说什么啊，去厕所啊什么，一上就是10分钟，一上就是15分钟。那你说真的要照着时间表来走的话，这个就是不照时间表来走啊，因为你不会在时间表上面写说哦，早上10点到10点15分上厕所， 去你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嘛，上厕所是你想上的时候才会去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把时间写得这么死，让我有一种天哪，有点可怜耶，就是你都没有办法遵照你当下的感受去做事，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会越来越没有办法照你想要的方式去做事情的时候，那不是等于你已经基本上这辈子你可能没有体验过几次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在你想要的时间里吗？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可以反驳的点，因为你刚刚的立论点完全是建立在你已经两边都体验过之后，而且你现在是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后，你才找到一个对你来说比较舒服的方法。可是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家长反驳你的点会是说，哎，小朋友哪懂啊，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安排啊，我跟他说好你要安排什么，小朋友就只会说哦，我要玩一整天，我不想上课，我不想做作业，就是这一定也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小孩子一定会这样。这就跟就算是现在我们大人好了，有很多人他可能希望的职场或者他 希望的工作模式是他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就是很多人很向往为什么喜欢当 YouTuber， 为什么想要当 KOL，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不用绑死八小时。可是实际上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一群人里面有百分之至少 50% 的人，他是其实是根本不想工作，他才会这样包装说、哦、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叫做自己不用做任何事情。拉回来，我可以理解家长可能会觉得你要先培养小孩子规划或是服从吗，我虽然不喜欢这个词啊，的能力，长大之后他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去安排或是调整。我先说我不赞同，我只是尝试的想要提出另外一个看法。因为我也承认，如果我小孩子，我自己是小学的时候我爸妈给我完全的自由权，说啊你自己决定你要干嘛，我要嘛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要嘛就是好啊那我就摆烂啊，反正玩多开心啊，吃东西多开心啊，不用做作业多开心啊，不用上学多开心啊。
其实我觉得你讲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这一件事情上面孩子没有办法去有那么多面向的思考去理解他自己当下需要什么。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想要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是事实，但并不完全构成你可以把它每分每秒都写死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点过头了，就是它有一个平衡点存在。
应该说两边都是极端值啦，
对，
你应该要想办法中间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下课。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以前在学校的课表有点类似，因为我们以前学校都是十分钟下课，然后只有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有一个小时嘛，然后打扫时间的时候可能有20分钟。我有些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调整，比方说第一节下课只下课5分钟，因为你是一大早来你是心情会比较好的，可是第二节下课调整到15分钟，这样会不会比较符合人类在人体运作，就是你的疲惫程度或者是你希望多休息一下，而不是那么制式化像机器人，你知道这个时候充电 iPhone 充电，然后呢哦充满 20% 了，好可以再继续消耗 20%，不是那么工整的。我其实是觉得说所有的课表包括这些小孩子的课表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比较科学化的方式，或是透过人类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时间长久来安排中间的休息，是不是要长一点或短一点。
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而且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其实有一点类似这样，但我们的第二堂应该是第二堂课的下课是要跳健康操的，你还记得吗？
蛤，我没有耶、欸，
就是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什么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是你应该是跳新式的了啦，后来好像又改过了。
我是 Lucy 的年代哦，我是 Lucy， 那个不知道 Lucy 是什么的上网查，我不想唱那首歌太尴尬了，因为我觉得旧式的比较好听。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所知这是来自日本的，但是这是日本的小学的时程安排，那当然包含下午有一堂20分钟的长下课是要打扫，都是固定的。可是我完全赞同你所说的，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够自己安排的下课时间基本上就是只有10分钟，而且那还要你刚刚说的要老师准时下课才真的有10分钟。
对，
等于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孩子的确没有他的自主性存在，因为他的思考可能还不够周密不够成熟，你就算给他机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想那么多，或是没办法准确的想到答案。但这个我自己觉得我不完全构成说所以你要把它把每一个时间点都写好写死的一个理由。我们每个人的专注力都是有高低起伏的话，那我一个小时40分钟的课上完之后我休息10分钟，接下来又是40分钟的课，这个不断反复连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天哪，那个到第三堂第四堂快接近中午的时候肚子开始饿了之后，你那个专注力根本就 爆减，你根本已经快没有办法去注意老师到底在上什么了，更不用说下午到快放学以前，你那个专注力也是下降到一个已经快要碰底的那种程度了。
其实关于专注力这件事情哦，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研究或是一些近几年来开始宣导的一些观念啦，就包括所谓的TED 演讲，为什么一个演讲不会超过，我记得是17分钟还是多少啦，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数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透过研究发展出觉得人类的专注度只会维持那么高的分钟数，所以他们要求他们每一个讲者不能讲超过那个分钟数，都有这些研究在背书的状况之下，我不觉得休息十分钟上课40分钟这件事情有办法长期的维持在一整天。那这也反映了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一些老师会去抱怨说，哦，你们班为什么每次这节课都在睡觉啊，像比方说你是午休后面那节课的老师每次都超北宋的，因为班上有一半的人都在睡觉。那个老师心里面一定也觉得，干，我超衰，为什么我是这一堂课，然后我永远学生的吸收力都不好，然后为什么都是我在骂人，然后我骂的也很骂不下去，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很累，那要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循环啊。
而且其实我还想聊一件事情，虽然这个范围有点太广了，我只想开个头就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时间表什么这些都比较像是一个规范，那规范的目的比较像是想要让整个群体有一个基准点存在，然后大家比较不会偏离这些基准点太远，导致很难管理。可是我总觉得在规范跟尊重每个人不同的这件事情之间的那个界限，至少我目前看到好模糊哦。
我觉得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可以谈论，就是师长们能不能信任小孩子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时候是师长们一直都觉得小孩子没有能力去决定嘛，我们刚聊的也是类似，或者是师长会觉得小朋友就一定会选择轻松的方式，哎，这个也不否认，这不是小朋友问题，是人类就会选择比较轻松的方式，对不对？可以坐为什么要站，可以躺为什么要坐呢？哪一个不是呢？所有的社畜们最爽的就是什么？我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做，不是吗？所以你也不能怪小朋友啊，小朋友也很正常嘛。可是就是大人一定会觉得你们没有能力去决定你们要干嘛。我觉得这跟信任有关，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师长，他们可能是比较愿意去听小朋友说话的。比方说小朋友已经明确表达，我好累，我现在不想要做这个，我想睡觉。那有多少个大人可以接受？坦白讲，如果有那么严谨的时间表，可是当小朋友提出需求的时候，大人可以适时的调整，或是说好，那不然这一个小时我们就跳过什么课好了，我先让你睡一下，你这样晚上的效率也比较好。如果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我倒不觉得那种时刻表是坏的，因为这样就有点满足你前面提到的弹性。
对，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而且你刚刚讲了之后让我想到一件事啊，这件事情不只是在我们学生时代发生，其实它已经上升到工作的时候了。有多少老板是不相信自己员工的？
对啊，
对于时间这件事情，有多少老板是不相信自己员工的？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员工，我跟我的老板讲说，诶，我这件事情我可以确保今天一定给你，可是你不要管我什么时候做，反正我今天什么时间以前一定可以给你，光这句话我相信有很多老板就不能接受了，就是会觉得我是不是不会给他，或者是我是不是想要拖时间，或者甚至是我根本还没开始做。无论如何，如果我做到我所说的这个承诺的话，我现在有没有开始做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就不影响啊。但我们都知道很多老板会直接反应，会觉得说我不管你，反正你就现在就给我做，我管你什么时间要给我，没有什么时间要给我，你现在做完马上给我，
就是比较偏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不信任嘛，就是一样的架构之下，反映在师长对于学生，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蛮明显的。我只能说这些小朋友就是很辛苦啦，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很可怜，如果他们又没有适时的去争取或是想办法的去沟通，或者是他们的大人没有办法去接受小朋友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我只能说就撑过去吧。我知道那些小孩子也不会听我们的节目，可是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站在我们的立场，也有点爱莫能助。
除了不信任以外，有个面向是，其实父母也是自私的。
哦，这样他比较轻松。
对，有很多可能性，他比较轻松，他在希望你符合他对你的期待，而不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然后他的解释方式会是，你还不知道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那与此同时，就是这个自私就有点被无限上纲。讲到那个时间表，让我不得不想要抱怨一下以前我曾经有在一个工作上遇到的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工作上，我们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 有时候都要三更半夜那种十二点一点一两点的时候这种程度。注意哦，是我白天是有工作，然后下班吃了饭之后晚上继续工作到十二点一点，已经是这样子了。我当时的一个小主管曾经有跟我说，在半夜一点多传讯息来跟我说，要我把某个专案的结案报告给他看。我就说我明天早上会给他，确保他在上班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份结案报告。我当时的这个小主管是直接回我说，不行，你现在就要给我。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现在就有时间可以看，你为什么不让我有时间看的时候看。我听完之后我当下超级生气的，不过我是没有发火了，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生气的感觉。
哇，我听到我也 一把火
这很明显是一种自私，他认为他今天他也加班，然后他现在想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他就强迫他的下属要让他可以做这件事。可对我来说就会是，这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并没有规定，我也没有答应你说这个时间点前一定要给你。
可是这他就是仗着他自己是主管，所以他对你有这样子的命令，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呢？
我觉得都有。他在做某些决定的时候，他都是以他自己为主，然后他甚至会拿他自己来当做一个就是说话的依据，他会跟你说我也在加班啊，又不是只有你在加班。我就有一种奇怪，我也在加班啊，也不是只有你在加班啊，为什么变成这个变成构成你可以拿来要求我的原因呢？你自始至终能够要求我的原因，不都是因为你是我主管吗？
这种人真的就是没有遇过疯子哎，他如果真的是把一个人逼到绝境的时候，就会有人说 OK 好，那我现在去吃屎，我直播你要不要也一起
他肯定拒绝
了。太激烈太激烈。
不过我可以提供一下我后来怎么去对怎么去解决这件事，也不是解决啦，我觉得叫做应付。因为知道他是会这样子做的人，所以当我今天下班时间一到，我知道晚上我势必是要加班，一定要我把公司联络的手机另外单独办一支号码，然后把所有公司联络的号码都转成那个号码。所以我只要下班时间晚上七点一到，我那只手机直接关机，然后我在加班的时候我的通讯软体是全部通通不会开的。我这位小主管也因为这样跑去找我的主管告状，东西都没做完，晚上又找不到人，然后我的主管就是一头雾水，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跑来找我说你为什么天天要这样子的评价。我就说没有啊，我都有做完啊，只是不是在他想要的时间做完而已啊。然后他就说可是那这样的话不是会就是你跟他之间沟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超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认为就是我一定要在他想要的时间做完才叫做做完啊，可是实际上来说我通通都没有 delay 的话，不就是一种做完吗？然后就说可是我们需要时间去 review。 我说是哦，我以为你们给我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已经压好了你们之后要 review 的时间了耶，看来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沟通一下所谓的 deadline 是什么。
这处理方式我觉得是对的耶，就是理性沟通啊。
我只能说感谢我这个上面的这位里级主管是愿意跟我沟通的啦，因为在中间这位小主管就很明显没有要理性沟通的意思嘛。
好，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算是我这边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永远万年不变的辩题。至少在我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这个礼拜辩论的蛮凶的，就是关于使用中国用语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中国的听众，我不能确保你接下来会不会不舒服。如果你感到不舒服的话，我没有那个意思。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就先跟你道歉，我没有要让你不舒服的意思，只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我觉得近几年来，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些 app 非常的发达，所以有非常多台湾人会使用那些 app。 那你多看多使用，就一定会潜移默化之间习得了他们那边比较使用的一些语法或是词语。身为台湾人的立场，因为很多历史政治的因素，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吵得不可开交的，直接破题，我自己其实蛮不能接受的。我不太能接受我的朋友使用大量的中国用语。
那你要先定义一下大量啊。
第一个，你没有办法找到适当的台湾人比较擅长使用的词汇去运用的话，你使用中国用语，那我觉得 OK， 你只是偶尔一个 OK。 可是你如果一句话有非常多，明明台湾有这边的自己的用法，但是你却使用了中国那边的用法的话，我就会不舒服。这其实是跟晶晶体是一样的，明明中文就可以讲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加一大堆英文，是一样的概念。
嗯嗯，
对我来说这叫大量。 那我自己比较不舒服的原因纯粹就是我刚刚已经解释过的，明明台湾就有自己的讲法，或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是这样讲的，你为什么要换另外一种讲法呢？可是同时之间我也知道，我也理解，沟通就是双方意识到就好了，没有必要去纠正别人说你应该要怎么讲，除非他真的讲出完全错的意思，然后让所有人的人都误会了，那你当然可以去纠正他。所以我自己其实对于这件事情蛮好奇大家是怎么想的啦，因为我明确知道我不接受，可是我又觉得也没什么好不接受的。
欸，可是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关于沟通这件事啊，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点伪逻辑耶。
哪一句话？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沟通就是两个人能够接受、知道、传达到意思，然后理解对方在讲什么就好了。中国用语这件事情，某个角度来讲，不一定能够完全确定彼此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毕竟不是你习惯或者说常用的用语啊。
这点我同意，
不能完全确定说这个情况，我们使用中国用语是有办法准确的沟通的。他认为的那个中国用语的意思或者所想要表达的内容虽然是同一个用词，可是在我这边可能不是他想的那样，因为那个不是我们习惯于使用的用法，那这两个之间会产生一个出入，那真的有办法有效沟通吗？
没错，可是如果有一些词语是因为大家太常使用，或者是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听不懂，然后对方再次的解释之后你其实已经听懂了，那你会不会去纠正它？就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质量这个东西
哦。
可是台湾人会用品质，我们不会说质量，我们就会说品质不好。在我们这边，质量是物理学里面的重量的意思。在这个上面我认同你刚刚所谓的诶，这样可能会产生沟通上面的落差，因为当你讲质量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嘿，可是你没有在提重量啊，这个语句上面不合适。但是因为太多人使用以后，你心里面潜意识里面一定也会知道说 OK， 好，现在如果有人讲质量的话，他可能心里面是另外一个就是品质的意思。那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可是你却沟通到了，那就成立了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逻辑。
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天这些所谓的中国比较习惯的用语出现在我们沟通之间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误差或谬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都是台湾人彼此之间讲话，你却是使用中国用语跟台湾人说话，然后你也是台湾人，就是那误区会更大。我为什么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工作上有不少中国的同事，那就是他们每一天每一天生活会使用的词语甚至是句型这种。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用他们的句型去跟他们讲，这个误差只会出现在我这边，就是我可能不了解那件事，但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会有猜测这一件事，因为他们会直观认为那就是他们所说的东西。比如说就讲一个邮件，台湾人很多人都直接讲 email， 他不会讲什么信件的，就直接讲 email 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讲邮件他们会直接知道说，哦，就是只寄一封信，所以他们不会去怀疑这个东西。可你试想，如果今天我跟一个台湾人讲说，欸，那我发个邮件给你，我绝对确定有人会觉得说，所以我要给你我家地址吗？
对，
可是这因为这就是产生那个误差，因为两边都有误差，因为你讲的是一个你不本来就不是你这个地方习惯的用语，然后对方也不习惯使用这个用语，然后你们两边都各自有误差，哦，那个误差真的是变大超级多的耶。
我懂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每次网络上面在吵就是所谓的之语警察这个东西，哪一个平台上面都有好多这种人，然后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因为拥护派跟就是指警察派就是每次在那边吵说什么这就是什么渗透啊，反正就开始无限上纲。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我们以前也会有注英文这件事情，
记得
每个年代自己的流行语，比方说我现在举任何例子都好像表现出我很老样的，我当然不想举例。像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只是会讲说什么，哦，你自以为哦，你自以为哦，那其实就是自以为是的意思。可是对于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听了也很刺耳，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讲完。那现在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嘛，我们很爱简称一大堆东西，可是这是所有台湾人的爱好啦，就是我们台北车站很爱讲北车这件事情嘛。
对对对，
一样的架构之下，这件事情能不能类比呢？就是明明都只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词语，你甚至可以把它归类在外来语。你像咖啡这种东西，那现在也变成了中文讲咖啡嘛，我们也没有再创一个自己所谓台湾的词语，因为台湾词语就叫咖啡， 那如果我们把中国来的那些词语也只是把它当作是外来语来使用的话，这件事情好像也很合理的在解释啊。
可是回到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如果今天这个词语在我们习惯用语当中是有在这样讲的，那为什么不用我们习惯的用语？这件事情是让我问号的。但并不代表我支持自愈警察的行为，我觉得所有事情就是过犹不及的概念。你觉得那件事情你不喜欢，你其实也没有必要特别去挑人家的毛病，因为今天这个人讲这些话，如果是针对你沟通，你大可直接跟他讲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讲清楚明白一点。可是如果今天他只是在网络平台上大放厥词，或者是说讲他自己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那是他所谓的言论自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他就只是想要这样讲，那你没有必要刻意说就是他有病或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你们的立场，可是去干涉对方的立场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干涉别人自由的事情，我不支持啊。
所以你其实是不喜欢有自愈警察的出现就对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自己的事情，就是 你自己知道说你不会那样用，然后同时你知道台湾这边比较习惯怎么用就好了，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大家说这个东西就不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说两边的词语都拖出来看，说哪一个比较精确的表达意思来达到沟通的目的吗？还是说你纯粹只是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面觉得说这叫做文化入侵，这叫什么？不管是哪一个，都好像跟他原本对于这件事情的阐述，或者说去理解这件事情背后意义，好像已经歪掉了，那个焦点已经歪了。
那你可以接受你的朋友们大量使用中国用语吗？就如果是发生在你的生活中的话，你会纠正吗？或者是你会跟他讲说，欸，我其实不喜欢就是使用中国用语。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点，就是你说的，那是人家的言论自由，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是就像我自己一开始的表达，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是蛮不舒服的啦。
我会直接跟他讲我听不懂。说实话，即便我有蛮高比例的中国同事的共事的机会，他们有些用语我也是真的听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当然，
对，所以我还是得问他们。但他们当然人都很好，很乐意跟我说啊，其实那就是什么意思。他们甚至还直接告诉我说，那就是你们台湾那边想要都怎么说啊。我身边的确也有朋友是那种，就是中国用语占40%，他说话当中40%的部分的这一种，听不懂我会直接跟他说听不懂。那我听得懂的话，我也不会特别去拿来做文章，我就听得懂就过去了，因为达到沟通的目的就过去了。可是如果那件事情很重要、正式的事情的时候，欸，如果他使用中国用语会让我有可能产生误会，我就会去要求他说，你这个东西好像不应该要这样讲，因为这样我会误解。
我觉得在网络上面去吵这件事情比较偏浪费时间啦。网络上为什么会刻意的在放大这件事情，我实在是很不想要往有人在背后操作或是什么渗透或是什么阴谋的方向走啦。我不想谈论这个，因为会谈论的没完没了，而且那个整个焦点就会被模糊掉了。那我只能说，如果是在跟比较没有在接触这类文化的东西的人沟通的时候，我希望双方的人都能保持和善的礼貌，询问对方说：“你在攻三小？”
好，好有礼貌，
没有礼貌，
真有礼貌。就我想到一个例子，其实这例子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啦。我们这边会说资料，那中国习惯说数据，可是台湾人并没有说不说数据啊。但我们当我们说数据的时候，就真的是有数字的东西，然后才
对啊。
可是对中国而言，你跟中国人说我想看数据，他会知道说你是想看资料。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需要阐述到，就是要解释清楚的事情了。因为如果今天你跟我说，欸，我想看资料，欸，那就是说我要呈现给你的东西不一定有数字，不一定有图表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你跟我说我想看数据，那我就是真的要去找出，欸，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研究做过这件事情，然后他证明了，比如说几趴呀，百分之多少啊什么的。因为你说你想看数据嘛。可是与同样的逻辑去跟中国人在讲的时候，你跟他说你想，他会觉得你跟他说你想看数据，他就直接拿资料给你，无论那个资料有没有数字或图表，因为他们的数据就是资料的意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需要去厘清的事。
我自己现在在想，我觉得会吵起争端的一个很大的点是，你不管是哪一派的人都太轻易的拥有优越感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导致吵架。我觉得还是有太多人觉得使用某种语言就是比较高尚或是比较有文化，你希望对方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或是你希望教训别人让对方知道你超没文化，可能是后者比较多啦，所以才会吵架。 因为你刚提的那个例子当然提得很好，可是坦白讲以现代人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用字不太精确的状况之下，你不会在乎这么多。就像是你用错了，人家拿给你一大堆没有数字只是纯文字的叙述，或是他只是丢一个维基百科连接给你，你也顶多很困惑的问说你没有一些就是佐证一些图表吗？你就再问一次，然后对方就会说哦没有，这是我有的全部了，其实就沟通完了。你也不会真的很生气的说不是啊，你不是说数据吗？啊怎么没有数字？就是也不太会变成这个结论嘛。反正它造成沟通障碍的时候就会自己就会修正了。
对，我觉得这样子讲才对，就在我的立场也是一样的。你当然你怎么样都可以说是沟通，可如果这件事是很正式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不允许有太多的空间或者是灰色地带的。那这个时候用字精确就很重要。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闲聊，说真的你用字不精确，大家也不太会那么在乎啊，就觉得不精确就这样吧，我听得懂就好了。只是我完全同意你刚刚讲的，因为现在真的有太多人那个用词用字真的是，那已经不是不精确了，那是根本已经只差半只脚，就是用错字用错词，然后会让我完全看不懂他想要说什么。
我前面讲的所有的论述好像其实都在合理化说这只是一个沟通嘛，那你双方理解就好啊，不理解就友善的询问，这样就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台湾的词语明明就有了，为什么要用一个比较新来的词语去替代它呢？有人懂我吗？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些用语，当然如果把它当作流行语的话我勉强可以接受，可是因为有非常多中国的用语，我自己听到的第一次我会有一点愣住，讲说所以你要表达什么，然后解释完以后我还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讲。那我也理解这些语句其实背后也都没有答案，其实我自己在钻牛角尖，如果台湾人在讲一些比较文绉绉的我一样很讨厌。
很多人是你真的能跟他讲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台湾这边怎么讲，他还会有一点是哦。
对，因为其实现在界限已经有点分不出来了。
对，没错，就是有点模糊了。只要至于警察出没的时候，那个底下根本就已经完全没人在乎那篇文主要是要讨论什么东西，全部都在互骂说是谁怎么样谁怎么样。作为一个第三方，我不是说我中立，而是对我来讲，我可能是因为他的标题，可能因为他原 po 想要讲的事情，我愿意往下看看看彼此所有的网友怎么讨论这件事情。结果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说真的，我会很后悔我点进来。
我完全懂。前面不管他叙述了什么，一千字也好，五百字也好，随便他只要中间使用了一两个中国用语，哇，下面直接大歪特歪，全部人在那边跟改错字一样在那边抓。
我想要看他怎么探讨这件事情，我甚至可能只是想要找一个评价，就是我想要买东西，这个东西的评价如何。结果点进来之后当初的原 po 可能分享了很多他自己对这个商品 的想法，可是他可能途中引用了某些中国的一些评论或什么的。说实话，你如果引用别人的你也不好改嘛，那是别人说的东西，你不应该改别人说的东西嘛。结果引用了之后底下志愿者就会跳出来说什么这是中国的东西什么之类的啊。对我来说就是天哪，拜托不要再吵了，因为对我来讲是这些都是资讯来源，然后我已经需要花一点心思去分析这些资讯来源，然后并接触出我觉得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只是去争论它的用字、它的用语，然后那个用语你争论的点不是说让我觉得疑惑是不是我想的那样，而是你不可以用这个字，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字，这是文化入侵，这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就是这不是这篇文的重点，我好不容易想要拿一点我想要的资讯，结果最后还是看到下面的人在挑起事端，我说真的很无奈，然后又会觉得很后悔自己点进来。
对啊，因为现在的网络风向就已经变成是这样子了。我自己最问号的一句话就是很常使用，就这句话叫做我太难了。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想说什么意思，我想说我太难过吗？不对啊，我太难受吗？好像比较贴近。那这句话呢，我至今为止还是没有办法用另外一句话来代替它啦。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反正他有负面情绪。超烂，我不会解释。
做人太难了，我不想做人了，比较像这样。
你讲完这句话以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东西太难了，你太难了，那我可以说我太简单了吗？嗯，不对啊，这好像不是相对的，就是我会直接瞬间短路，
太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了啦。其实他这个形容词就是有点像青少年次文化流行语嘛，浮夸或者说有点夸饰的形容方式，他就跟去你的概念其实可能差不多吧，虽然这样讲很奇怪
哦，
或者是他可能比较像是语助词，就是这种东西有点类似语助词，所以我自己会不会那么多琢磨在语助词上面，因为对我来说就跟你可能随意间讲一个靠概念是差不多的。他今天可能上班可能在等公车的时候被公车开太快，结果水直接喷满身，然后回家的时候钥匙断掉在那个里面，他可能下一句就讲完了这些说，哦，我太难了，或者他开头跟你讲我太难了，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我反而可以接受，算是我可以理解。我不能接受就是他在关键词上面使用中国用语，比如说动词或者是名词，就是在主词受词的其中一方使用中国用语，或者是动词使用中国用语，形容词使用中国用语，这种我就不太行。我要再跟你确认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因为我不确定我想的跟你一不一样。
把我太难了四个字当作感叹语干嘛？那台湾人干不好吗？多开心还可以骂很大声靠不好吗？多开心，台湾人们骂骂脏话爽一下。抱歉，如果现在是有那种小朋友的那个骂脏话还是不好的，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就像我的中国同事看到我们通常第一句话都早上就是早上好，下午就是下午好啊，晚上就是晚上好嘛。可是台湾人不习惯这样说嘛，台湾人早上会说早安嘛，下午我们会说午安。可是在台湾的习惯上，说午安跟晚安都是你要去睡午觉跟你要睡晚上要睡觉以前会说的东西。那中国以前还有一个习惯用法叫日安，台湾其实也有，但比较少人在用，就是白天就叫日安嘛，夜不会说夜安，会说晚安。可是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它就是打招呼用语，所以你真的要说它是中国用语吗？是，因为我们不会这样讲，可是不影响我跟你的沟通，我也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怎么样。但我不得不说，我已经碰到很多台湾人会跟我说早上好或者是下午好了。
台湾人这么懒，你明明就有两个字可以选，我就不觉得你会选三个字，所以不要闹了。早安就是两个字，早上好就是三个字。台湾人懒成这样子，你不要骗我说你觉得早上好比较贴近那个意思，屁啦！不要闹了。
平心而论哦，台湾其实也不太会讲什么早安晚安啦，这种东西哦，大家会认为是比较暧昧的用词，就是跟你有兴趣的对象才会讲的东西。你最常讲的打招呼用语是什么？嗨。
对呀、啊，先忽略给那个未来要追我的人，如果有这个人哈，我先跟你说，你如果是要跟我暧昧的时候跟我说早上好，我直接冷掉，冷到不行，南极程度，好不好？直接封锁。我想说不要闹了，我又不是在看就是中国的一些剧，我在看的时候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就是他们的用语。可如果你是要拉近人与人的距离的话，就是嗨就可以了，谢谢。好了，今天就是有两个认真磨人，就是针对于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事情无限放大跟上纲，然后来讲任何我们想讲的话。其实基本上这一集就是这样子。老样子还是要跟你说，如果你听到这边，如果这一集造成你任何心理上面的不快乐的话，就是在这边跟你说声抱歉，那下次不要听了，拜托。希望你都快快乐乐的。
没有没有什么不要听，可以听，但是我们都会先讲，所以他可以听别的集数，还是要回来听别的集数，但是可以不用听这个集数了。
就是希望这一集不要造成你额外的心理上面的负担，然后希望你的心情也可以维持得很美好，好不好？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太认真在这些或许对你来说是枝微末节的事情上面，累积了过多的资讯，一定要想一个出口把它发出去，不然我们自己也会爆炸。或许今天聊完以后我们还是没有一个结论，你也不用遵照我们所讲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个自由的状况，好吗？不用被我们说服，也不要想来说服我们，就是各自在各自的罗生门里面绕吧，
各自安好。
如果这集收视不错的话，好，其实这集不管收视的好不好，我们就是会定时的来清我们自己的垃圾，所以谢谢你听到这边咯，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